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5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老老实实修炼，踏踏实实救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9日。我今年62岁，修炼近30年了。我从小性格懦弱，年龄大了，经历的多了，但是骨子里形成的性格、思维没变。1995年，我经姐夫推荐走入大法修炼，从此我不再有周游四海、考研、考职称、换部门的想法，就是要拿出所有的时间、精力学法修心，跟师父早日回到天上的家。我就听师父的话，师父的《向世间转轮》刚一发表，我就在单位公开不交协党党费，一起诉江泽民，我就动笔写诉状，只要师父说了，我就照办。一，为师父鸣不平。1999年的法难，身边有一部分人吓得不修了，也有的人真相信了报纸电台的造谣抹黑。师父的大法就是叫人怎么样做个好人，怎么样修炼，没有任何一点与政治、金钱、权力有关的。1999年7月，我决定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去北京为师父说句公道话。那天下班前，我把单位的大印放在柜里，放在一个隐秘的角落，柜子没锁。万一我周一不能正常上班，不能影响单位的公章使用。我回家简单地收拾了一下房间，带着上小学的孩子迈出家门。当我离开家门的那一刻，紧张的心情一下子释放了，好像家庭的羁绊一下子解开了。我感到内心无比的轻松。我与哥哥同修在车站会合，踏上了北京的列车。那天晚上，有很多同修在检票口就被拦截了，在行进的列车上，又有一批人被野蛮检查询问后撵下车，整个列车上没有几个人。第二天上午，我们很顺利地下了火车，在路上遇到了很多同修，到了国家信访办，那里聚集了很多同修，我们没有大声喧哗，静静地等待答复。就在我陪孩子吃饭的功夫，这样一群善良的人被上千荷枪实弹的警察包围了。那天我与哥哥带着孩子不情愿地离开了现场，得以走脱。二，不忘记救人的使命。为了救度众生，在艰难险恶的环境下，我和姐姐也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开了一朵小花。那时常人丈夫因为我不放弃修炼，在经济上对我管控得很严，他工资收入很高，但孩子的学费他只给一部分，家里的开销基本都是用我的工资，我每月下来也不剩几个钱。姐姐条件也不比我强，我们拿出仅有的一点积蓄，我买笔记本电脑，姐姐买打印机，最基础的设备在同修的帮助下配齐了。姐姐只要姐夫不在家，就抓紧时间打印真相资料。小花就这样在封闭严苛的环境下开放了。我牢记自己的使命，把真相资料发放到我们地区的各个角落，无论是高档小区，还是戒备森严的部队大院，还是农村的弯曲小道，都留下了我的影子。修炼路上艰难险阻，我没有跌倒，一如既往地向前赶。这些年，无论在单位，还是在外地带外孙女，还是与常人丈夫在天南海北旅游，我都能利用各种机会讲真相，兑现一个大法弟子的承诺。三， 翻山越岭挂真相卡。学法小组屁同修夫妻打印了上百个塑封卡片，非常精美，色彩艳丽又防水，大小规格都有。我和姐姐拿回家用彩线穿上，同修已经打好了小孔，打算在我们地区的景点漫山遍野都挂上真相救人卡片。在我们约好出发的那天早晨，我突然不舒服，全身没劲，当时脚上又长了鸡眼，走平路都很疼，而我们要去的是高山峻岭。我有点想打退堂鼓，可又一想，姐姐比我大好几岁都没说累，我的脚也不是一天半天就能好的，挂卡片的事不能耽搁。我心里请求师父的加持，一步一颠地走到约定地。我跟姐姐走了没多远，我脚上的鸡眼就不疼了，腿也迈开步了。我们边走边在路两侧挂真相卡片，互相配合。我为了避免被恶人摘走救人卡片，几次爬上路边的高坡，山上的巡逻车、摩托车在飞驰，有路人看到那精美的卡片还在念法轮大法好，大法弘扬世界100多个国家。我们那天大约走了20多里地，我也不觉得累，脚也不疼，简直不可思议，大法真是无所不能。四，放下委屈心、怨恨心、抱怨心。有一段时间，我的修炼状态特别好，那时女儿在外地工作，丈夫周末基本都是到郊区喝酒，不在家过夜。我一个人不仅不用做饭，晚上的时间也自由了，我就坐大客车到农村发真相资料，有时和同修配合，有时自己独自去。一天，我偶然从丈夫打开的手机中看到他和一个女人的对话，才发现丈夫喝酒的秘密，他是和一个女人鬼混。这真如晴天霹雳，一向在我面前标榜自己不近女色的丈夫，一个国企单位的领导，竟干出这样的事。一向吝啬的他，给那个女人花钱如流水，一个小发卡都上百元。我真是怒气冲天，心里的不平波涛汹涌。我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应该看淡，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矛盾，还是不知所措。丈夫知道我发现了他的秘密，他不但没有愧疚，反而以我修炼为借口数落我的不是。当时我也知道这是在过关，但委屈、怨恨、埋怨的心像潮水一样涌来，练功时胡思乱想，翻江倒海，打坐时不能入境，人念与神念在斗争。我不断地背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这段法，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师父的法给了我指导，我不断地放下对丈夫的情，有时和他交流时，那种想挖苦他、指责他的心不断往上涌，我就告诉自己，那是思想业，我要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一如既往地对待他。刚开始时，心里很难受，渐渐地就好一些了。随着学法修心，我渐渐地走出了这段迷茫。读明慧网上同修交流文章，很多同修都遇到过这种事，这也是大陆的一个乱象。事情不发生在自己身上是看戏，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入戏了，从中能跳出来就是看淡了。回过头来，我非常感谢丈夫，也真的发自肺腑的谢谢，是他给我提供了提高心性的机会，是他让我对情有了深刻的认识，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现在丈夫也退休了，已经不是那个呼风唤雨的领导，那个女人也早离他而去。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像看过的页面删除了，但是在电脑上还留下一丝痕迹。我现在对他没有想借题发挥指责他的想法，没有抱怨，就是平淡，就是那种云淡风轻。修炼路上的事情真是太多了，从人中走出来真不是说说而已。就说过病夜关吧，刚开始身体舒舒服服的，还觉得郁闷，怎么不消夜呢？等有了小夜，如发烧、咳嗽、腿疼等闯过来了，又有点沾沾自喜。现在更大的病业症状出现了，头疼、高血压，还有全身起小红点，身上奇痒无比，又感到压力山大，甚至有时还冒出吃点药的想法。但我知道这是业力在往出排，是好事，是我应该提高了的机会，所以加大力度发正念，向内找，多学法，念九字真言等，但收效甚微。我告诫自己，一定要信师信法，把自己交给师父，放下对病业的执着，勇敢面对。是我的业力，我承受，如果是旧势力强加的，坚决铲除。救人急，正法时间是师父延续来的，我一定要抓紧时间多救人，在有限的修炼时间里修好自己，救度众生。谢谢师父，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和大陆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交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方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0日。师父要我们做好三件事，这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必须履行的职责。我和我身边的同修都在做着三件事，我们经常在小组学法前后交流做三件事的体会，尤其是我们经常谈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体会。每周的学法日被同修看得极为重要，无特殊情况可以说大家都风雨不误。今天我把一部分同修们交流的体会介绍给其他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或许对同修有所借鉴。我们小组的同修既有1999年720之前得法的，也有1999年720以后得法的大法弟子，大家都在每天安排好学法、练功、发正念的前提下，面对面的讲真相救人。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我们会去掉人的执着，净化我们的心灵。大家还经常交流在救度众生中自己遇到的问题和在我们身边同修身上发生的事，从而正念正行，稳健地走好最后修炼的路。一，我们面对面去讲真相的大法弟子，注意做最神圣的事时不落常人科，要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把有缘人引到我们身边，而且要抓紧时间切入主题，因为现在的人都比较忙碌，在中共的统治下，尤其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代人为生活琐事忙碌，加之国内经济的低迷，为生活所累，时间很珍贵。即使是上了年纪的人，有些人也很浮躁。我们见到世人，既要保持善良，又要平和理性。每组同修不宜过多， 一般以两个人为好，有发正念的，有讲真相的。如遇意外不可理喻的人，发正念的同修可以发出强大的正念，或施展神通，将其定住或解体邪恶。如看同修讲真相很顺畅，也可自己在附近寻找另一有缘人。二，遇到一个有缘人，最好是不要假同修搭上话，三五个同修你一言我一语，这样会使有缘人感到有些恐慌。本来众生就生活在没有自由的中共社会中，中共的历次运动已经使世人变得怕被整。三退时，有的人甚至连贵姓都不敢说，他们的心理压力很大，所以一般人接受不了。我们救他就得顺着他来，这样才能把他救了。我一般情况下先准备几个化名，避免讲好真相名字起得慢，耽误了救人。三，更不要有意有缘人明真相，甲已经帮助有缘人三退了，这时一起讲真相的同修，你送一本真相期刊，他送一个护身符，又一个人插话告诉他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弄得人家应接不暇，感觉被重围。中共统治下的国度里，行骗的人太多，五花八门，世人的防范心很强，他会多疑，这是怎么回事？容易给已经明真相的人带来误解，从而生出疑心。四，在一个地方讲真相，不宜久留，或不宜定点重复。我身边有同修，一天下午，三人去讲真相，在一个城市的小区内，讲了很长时间，救度的人也很多，他们忽视了安全问题，一直在讲。有一位老太太表现异常，他们也不在意，还在小区内寻找有缘人。结果老太太电话报给社区，社区来人，他们还给她讲真相。社区的人通报了派出所，派出所的警察在小区大门外等待，把他们都绑架到派出所。他们被非法抄家拘留15天回家，给救度众生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另有一位同修，因一个公园离他家较近，他每天学完法就去那个公园，坐在长椅上，遇到有缘人就讲真相。公园内散步锻炼的人都知道他的信仰，有人一见面就喊法轮功，他以为天长日久谁都认识他没问题，忽视了安全意识。时过数日，他被一不明真相的人举报，2021年他被绑架抄家，非法判刑三年，至今每月被停发退休金近5000元，而且被迫害致残，自身损失很大，更大的损失是不能兑现救度众生的使命。诸如这样的事情很多，讲真相没有错，但在魔鬼统治的中国，在没有言论信仰自由的中国，谁能保证自己修炼的没有漏呢？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选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有漏被邪恶钻空子，不值得啊。五，还有，我是有过这样一起绑架案，全是在一天内，中共警察绑架30多人。其实，邪共警察在2个月之前就已经下手了。而且在一次市里协调人组织的10几人学法那天，来学法的同修看到当地国宝头子就在同修学法的那个小区楼下一伙人中坐着。当有人看到这种情况后，对国宝那个头目视而不见。而且有同修来时，对那一群较年轻坐在楼下的10几个人没有想法，不警觉。结果当晚9点钟左右下楼回家时，同修的自行车被放弃，其他方式回家的也被跟踪。自行车被放弃的同修一直推车走到家，有5、6站地，被跟踪都不知道。还有一个同修家是学法小组，被中共人员发现后，警察就在对门安了一个摄像头， 每次学法都把来的人照得清楚真切，谁弯腰，谁穿鞋，谁关门，一切尽在其中。当一切比蹲坑的搞得还清楚时，警察下手了。只有个别当天家没人的同修脱险了，其他一个没差，全部在同一天在各自家中被绑架，被非法抄家关押。其中这个学法小组中有两人被绑架后失去了生命，更让人痛心。这些血的教训，我们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邪恶就是邪恶，你不让他恶做不到。但作为一个修炼人，我们找一找自己存在什么问题，过程中有哪些不符合法的地方，将其归正。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其实迫害之前的老学员我都给你们推到位了，包括后来的新学员，只要正念正行，完全可以保护自己了。我们要珍惜时间，正念正行，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兑现史前的誓约，跟师父回家。这是我们现阶段的一点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帮助同修走出病业磨难，整体提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0日。最近得知本地为协调同修 A 住院到 ICU 重症监护室了，所以我去医院看望 A 同修。 A 同修意识还算清楚，主动问我救人项目中的事，只是说话不是很方便。据他家人同修讲，他是有一天突然眼睛看不见东西，然后去医院检查，出现的表面症状是心梗。当时 A 同修说话不是很方便，所以我主要和一直照顾他的家人同修沟通。家人说 A 同修干事心很重，个人修炼状态一直不是很好，而其他同修对他的依赖心又加重了他自身不足的因素。我和其家人同修交流，放下所有对 A 同修的负面想法，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现在最关键的是，在他意识清楚的时候，一定要让他多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正念来自于大法，在此基础上让他自己有空也要多发正念，清除邪恶对他的迫害。当然我们大家也要多为 A 同修发正念，同时既然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可以针对性的去听明慧广播走出病业磨难的系列录音，这样也更有利于 A 同修找出自身的不足并归正。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学员出现病业严重，他无非是为了两个目的，一个是让他出现这个状态，看周围的人怎么看，看你的心怎么动，看你动不动心，不就这问题吗？师父还说，再有一个目的就是他本人，出现病业的本人修得怎么样，他能不能够在这样状态下正念那么强地走过来，真正把自己当神一样，根本就什么都不在意。师父还说，你们谁能够这样，旧势力就绝对不敢动他，谁能够这样，谁就能在过关中走过来。什么叫正念呢？这就是正念。陆续来了很多同修看望 A 同修，给予了 A 同修很多的正念鼓励，我们也组织大家在一起学法交流，大家认识到 A 同修出现的状况也是照出我们每一个人自身不足的一面镜子， 大家都在查找自己的不足并主动归正。就我自己而言，我觉得以后我应该承担更多协调方面的工作，这样 A 同修才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多学法，持续保持一个好的修炼状态。当然，刚开始有部分同修有这样的认识，就是不想把 A 同修这个情况让其身边其他状态不是很好的同修知道，担心他们负面认识反而影响 A 同修。但是后面我们大家交流，就是应该让其他同修知道，大家通过这件事整体提高认识，才是师尊所愿意看到的。通过交流，大家更坚定了正念，不被负面思维带动，不承认旧势力的任何安排，就是加持 A 同修正念早日回家。大家也同时认识到了过去对于技术同修的依赖，这不仅是技术问题，其实也是修炼问题，其中包含了个人很多怕麻烦的心，想轻松的各种人心等等，但是却让技术同修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学法，持续保持一个好的修炼状态，这样还容易滋养技术同修自大的人心。做协调做技术是一样的道理。大家在法理上清楚后，当即就有几位同修决定要自己去学习相关电脑技术。因为技术同修个人原因，总喜欢在安装系统中去加入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却不是安全的按照明慧网技术论坛的要求去做，这样自己才能把握安装技术论坛所推荐的纯净系统及相关安全设置，把现在我们做正式的电脑系统更新为论坛一直推荐的全盘加密系统。刚开始有些同修还不以为然，但是通过大家的交流，大部分同修也知道应该严肃对待电脑安装问题。这不仅是技术上的升级，更是在法理认识上的提高。现在 A 同修已经回到家中，但是还没有完全恢复，我们大家也在继续为他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迫害。和他的交流中明显感到，通过认真学法及大家的帮助，包括他的家人同修，他的正念明显起来了。医生说这个那个的，他觉得走下去都是邪恶安排的路，就是全盘否定这一切，就是要出院，就是要回来做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昨天我们大家和他一起集体学法，学完法后，大家交流中也认识到，不要放松，除恶务尽，继续正念加持 A 同修的同时，也要归正我们自己，不要起欢喜心及其他各种人心，不仅是指该 A 同修，也包括我们大家所有知道、听到、能接触到这件事的所有人。既然还没有彻底恢复，那就意味着无论是他本人还是我们大家，肯定都还有需要认真查看归正自己的地方，这一点是肯定的。原来大家交流中就有同修提到关于存钱的问题，这方面无论是 A 同修，我及另一位同修都存在认识不足的问题。过去我们觉得很多救人项目是需要马上支出费用的，比如为营救同修请律师，或去线上协调其他同修建立项目等。同修捐款资金用于救人项目时我们不收，急需用的时候我们又拿不出来，就感觉影响做正事了。后面与相关同修沟通这个问题后，同修说师父怎么说就怎么做，师父在看护着一切。现在我们大家认识到，无论如何一定要走正路，需要资金做救人项目，就是直接联系可以提供资金的同修做成成品或全部投入到项目中。不要怕麻烦，协调人这里就是不存钱，就是严格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这样才能真正走正路，持续稳定地做好三件事的同时，修好自己，多救人。 这一次通过帮助同修走出病业磨难这件事，暴露了我们整体很多不足。虽然我们是不承认邪恶这样的迫害安排，但是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就要通过这件事从正面吸取教训。每个人都能查找自身不足的同时，也在消除间隔，形成整体，更有力地去救度更广泛的民众。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